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您有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请出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您常在我们的节目上给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我一直记得在应该有几个月前了，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是一位母亲啊，她当时都真的是很焦急询问她的儿子，因为当时好像是失去了工作嘛，然后儿子好像就特别的消沉，甚至我记得好像说有一点吸食毒品那种开始。所以我们也针对他的情况做过一些节目。那这个案例哈，一直其实在我的心里面就在那里萦绕，总在想说如果有一些方法哈，一些有迹可循的一些方法可以帮助在低谷里的人能够走出困境，这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互相传播的。也很巧啊，就在昨天呢，我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聊天，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吧，他是比较消沉的，就觉得做什么都不起劲。然后昨天他特别高兴，他也是，当然我不说具体的原因了，他就说哎呀，我觉得我活过来了，我醒了。然后就觉得脑海当中想象着自己啊做事情啊重新开始的那些比较积极的画面，当然我很为他高兴。那我想今天跟陈老师请教的就是，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基本的一些建议啊，或者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呀，能够帮助遇到困难的人哈，能够克服这种至少是心理上的一些困难吧。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因为现在的心理学也好，医学也好哈，甚至包括物理学，他们不断在进步的这个过程呢，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什么事呢？
这个很有趣的事呢，用一个中国字就可以总结了。
是哪个字，陈老师？
您刚刚就说嘛哈，有人这个就是好像醒了，对吧？
醒了，对，醒过来了。他说他醒过来。
这上面还有一个字啊。
醒来，上面还有一个字。
对，你说，有些人他说，哎呀，这个人怎么了？怎么醒的哈？这个民族怎么醒的？这个国家大部分的人，这个国家有希望的，因为这个国家大部分的人是怎么醒的？
睡醒
了，有的是被吓醒的哈，有的是用这个冷水泼醒的，有的是掉到床底下醒的，有的人那是一种很这么档次比较高的醒哈，就他的能量体是不一样的。
那他怎么样获得了这种能量呢？
对，那个字叫觉醒，就睡觉的睡觉的觉，但是它有另外一个发音叫觉，
知觉哈，觉醒，
知觉，对，觉醒，觉醒这个字啊，你要从这个被简化过的字，你就可能看不出来它的奥秘哈。你要是从这个传统的正体字来看，你就会知道说，哎呀。很多的事儿，咱们的老祖宗早就把那个生命或者是个生存的奥秘，他老早就给你讲清楚了，就讲在这个字里头。
那个觉醒的觉上面比较的复杂，就是有个凸宝盖，上面有三个东西，是吗？
不是，他原来不是这样，那是49年之后被改的嘛。对，它原来上面呢就跟学习的学其实是一样的，学习的学上面也是被改过的。对，它原来是就是父母啊或者是老师的两只手啊，还当然以前的中国人是相信有神的存在的，叫神传文化，神传文化嘛，所以当然也有人说的那是神的两只手哈，他捧着什么呢？捧着两个大叉叉，那两个大叉叉呢？在中文它是有发音的，叫爻，也就是一种我们这么用现代的语言说吧，一种高级的数学，高级的这个物理公式，它能够去就是很精密的探测出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红外线，
好像是那个一个卦象里面的一个卦。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那那你说卦象它存在了这么多多少千年了哈，它为什么能够预测未来？就像我们现在的天气预报一样，它也是透过很精密的计算跟仪器，对吧？
嗯，没错。
啊，那我们现在的人说它很科学，可是咱们老祖宗这一套东西比现在可能更科学一些哈，只是它被流传下来的，或者是被广为人知的，或者是在教育里头，它可能就没有太被正式的介绍出来。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离开学校以后有兴趣的人，有这个愿意去寻找这些答案的人，他就有机会去了解这些东西。然后你看那个觉者的觉，学习觉者的觉的底下，它是一个好像看见的见，有没有？
对，
那是奥秘之所在之一哈。那看见的见上面是个好大好大的目，那是一个眼睛，下面两撇呢是一个人的脚，对吧？他为什么特别强调那个眼睛呢？他事实上在讲我们的以前传承下来的文化里面说人的。人感知这个世界除了我们的肉眼以外，我不知道谭云您知不知道有一个神叫二郎神呢、啊、
对，他有三只眼嘛、
哎、对对对，他有第三只眼睛，
大家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看法了。
对对对，所以这第三只眼睛呢，其实在科学上也都是被承认的哈。就是但是在以前的文化里头就叫做天目嘛哈。
嗯哼，
所以当我们说这个人觉醒了，为什么他能够觉醒？他就是跳脱了，他不是完全忽视啊，他还是站在肉眼可见的这个世界的基础上，但是他的精神层次已经增加了非常大的范围来观测，来检测自己，除了你的肉体以外，你的精神的这个身体到底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他健不健康啊？他就跳脱出来这个东西，所以他需要一个大大的眼睛来提醒我们说，你除了你的那两只小小的肉眼之外，你其实在你的这个天目的位置哈，它还是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这种觉醒呢，才是一个非常令人安心，然后非常令人这个勇往直前的一种觉醒。他不会因为外面的环境的变化，比如说一下子经济不好啦，一下子失业啦，一下子可能跟谁吵架啦啊，然后一下子可能突然很不幸的发生了车祸呀，或发生了什么意外，然后打垮这个人。他有一个精神的支撑，有一个精神的觉醒，因为他看得到，他感受得到。当他的精神如果比较强壮的时候，他的肢体其实是可以随着他的精神可能有那种恢复的可能哈。我相信可能也有一些人看过一些受伤的人，比如说脊椎受伤，他最后他是能够怎么样的去恢复到某一个程度。像这种案例在医学上其实是挺多的。
所以陈老师给大家说文解字啊，讲了觉醒的觉这样的一个字，它的设计的一个背后的奥妙，感觉上是人在精神上获得了一种开悟也好，或者说某一种认识上的提升也好，然后你就获得了一种突破。那么回到最开始问您请教的问题上，假如说一个人身处困境的时候，他怎么能够产生这种精神方面的力量哈，能够自我突破呢？
对，所以这个呢就牵扯了一个基本的认知哈，跟他整个受教育的过程有没有把所谓提高挫折的忍受力成为他教育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试想一下哈，从我们所熟知的这个教育的这个过程里头，你每天想到老师，或你每天想到你的功课，或你每天想到自己的家长，你想到的是什么？所以哈佛他们很有意思啊，他们做过一个已经追踪的75年的研究。
研究的是什么 topic 呢？
研究他们曾经就是有这么一个答案，就是说他们问年轻人哈，当然是成年的年轻人，你这辈子追求的目标是什么？那是80%的人吧，八成的人的年轻人追求的是金钱。
真的。嗯，不过也能够让大家和现在的社会状况对上号，确实也是这样。
对对对，但是他们的问题里面，是你毕生所追求的，能够让你快乐的，你认为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快乐？所以八成的人认为快乐跟健康哈，八成的人认为追求的一定是金钱哈，那超过五成的人认为是要成名 ，be famous。才会让他们觉得快乐跟健康，这样。所以哈佛这个研究其实挺有意思的，他们追踪了700多个成年人吧，然后这个研究已经做了75年了，超过75年了，已经换了第四代的
长男人了。那是不是追了75年，等这些人长大了之后，再回头看看，他们会认为有钱就快乐吗？
当然不是。
哦，这就很有意思了，这个结论很有意思。那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他们有一个总结哈，就是怎么样，你能够毫不这个讲究金钱上的报酬，而去投入经营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呢的经营，并不是一般说我为了做生意达到我的这个业绩。然后我必须去跟人家喝咖啡呀、应酬啊、送礼呀、等等的，不是这个，而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信任的、友好的、不求回报的一个人际关系。
是说你有这样的人际关系会觉得快乐吗？
对，会觉得快乐，会觉得比较，也会比较健康。当然，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们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哈。你有这样的关系，并不代表你每天不吵架。就是比如说，他们也研究了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哈，并不代表你每天都好像这个甜蜜如这个就是每天在过这样的生活，然后都完全没有拌嘴啊，没有意见不同，那是不可能存在的。啊，但是他们发现有一个根子的东西，就是一个良好的亲密关系里头，它存在一种东西叫信任，也就是在你的心里面呢，你知道你的另一半或你的家庭啊，比如说你的父母或你的兄弟姐妹，他有一种很深的东西叫做，当我发生危难的时候，我拥有被信任的，我可以去信任的那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是他们研究的这么多年，这么多人的情况之下，他们发现这才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而不是金钱跟成名。他们也研究了那些后来拥有金钱也成名的人，一点也不太快乐，因为他自己
是，
的生活
我
空
记得
间
我
呐、
看到过
对，
一个报道，就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因为他孑然一身嘛，最后他也没有儿女什么的，然后他，就是临终前，他的人有点糊涂了，他的钱全部被他的保姆给骗走了，这是一个真
哦，
实的情况，所以就像
是，
您说的，没有值得被信任的人，所以也确实就。好像不太快乐哈，感觉。
对，是这样，所以也很巧哈，因为我最近有朋友也从美国回到台湾，他呢也非常的，因为每个人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是会有一点身体上的不舒服啊，或者是会有一些意外啊。比如说发生过车祸啊，或者从高处跌下来等等的，那就算是花了一些时间把它治愈好了，但是呢，往往会有我们觉察不到的地方哈。你看那个觉又出来
觉察，
了，对对对，
是。
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看不见自己的情况，但是第三者看得可清楚了，对吧？所以在这个教育的过程、生活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多培养一点觉察自己的能力，那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我这个朋友呢，他就利用这个回台湾开会的时间，就说诶，可以去做一做这个身体的检查，然后去处理一下可能自己觉察不到的一些东西。
好的，陈老师，我们讲到这儿的话，需要休息一下了哈。那我们广告过后呢，再请您继续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今天请陈老师聊的话题是怎么样能够从困境里走出来哦。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在这方面有好的心得，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分享，888-275-1628。好，陈老师，刚才您讲到您一个朋友回台湾要检查身体啊，怎么和我们中间休息时候播放的到台湾希望之旅的旅游不谋而合了呢？
哎，我们可没有事先套过招哈。
哦，很有意思哈。
就发生了。
其实台湾的医疗确实是还真的挺不错的，但是价格就比在美国这边便宜嘛。所以如果是台湾人，那去回台湾去检查是顺理成章的。
对对，没错，我们当然也欢迎，就是从中国到海外哈，甚至从中国如果有条件，可以到台湾来体会一下这个不同的大环境吧，也不同的这个医疗环境的氛围啊，我相信应该会对人生有一个另外开了另外一扇窗户。我们刚才讲这个面对挫折哈，或者是怎么走出困境这个。这基本上有一个能力很重要，就是你要保持一种愿意去探索新的事物。我们会发现很多长期走不出来的人，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慢慢失去一种很重要的人对自己的一种信任，就是找不到自己有价值的地方，他觉得他不被需要，他觉得他生活着好像也没啥用处，对别人没什么用处，然后慢慢的他就开始自暴自怨，
没有存在感啊，没有被需要的那种感觉，哦，这很要命哎。
对，没错，所以呢，有的时候是这样，我觉得不能等到那个时候坐以待毙哈，而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哪怕你自己现在年纪已经5、6、7、80，每天都要花一点时间去让自己主动的去付出。不要坐在那里等着，好像去让别人来让你觉得你自己有用，你这个快乐跟健康的这个权利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要主动积极的去替自己安排这些事情，而不是坐在那里然后等着长久的痛苦之后，然后别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之后经过很大的挫折才恍然大悟说啊，原来我还是有用的。
这是您给大家的一个方法啊，主动去做一些事情，帮助到别人。哎，但是陈老师啊，我说句心里话啊，当一个人各方面都比较好了，比如说他丰衣足食啊，生活事业啊，都有那个精力，有那个心情的时候，他比较可能去规划这种帮助别人，甚至是主动去做啊。一个人如果在困境里的时候，他就挺难去这样做的。
其实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去付出那么一点啊，必须有钱的时候才能去干那种伟大的事情。其实没有哎，我记得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学校的教育就会有一句话叫“日行一善”哈。比如说哈，比如说很简单一件事儿，你几乎每天都能做得到的，你总要开门吧。
哦，帮别人开门，
帮自己开门。
哦，那也不叫做善事啊。
你看啊，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因为有点晚哈，那我们家那个大门呢，因为是大楼嘛，大门的那个门肯定是挺重的，对吧？那你日行一善，你干啥呢？你一定是轻轻的把门那个门打开，因为到了晚上基本上街道的声音也变得比较安静了，所以你有一点声响对这个一楼的住户来说，那肯定也就会感觉声量就比较大一点。所以通常我们在开门的时候，你开的门那个推的一定是比较轻的，不会，而且比较缓的。然后你进入了以后，你会不会把那个门用你的手轻轻的把它合上，还是你把门一打开你就啥也不管了，你就往前走了？
OK， 所以陈老师说小到这样的一个动作都可以算是做好事。
没错，因为你会影响别人那昨天呢，我这人天生就比较爱管闲事儿我昨天要回家的时候，我就看到 有一个应该是我们大楼的一个小孩，大概是念初中的模样吧，长得还挺好的一个小女生，她就先行一步去开了那个门，然后人就走了，把门打开以后，她人就走了。当然那个门是自己会关上的，但你要知道一个这么重的门让她自己关上，那个声音肯定是比较大
声
的。声
音就比较大，
对，所以我就快步的抢先了一步，把那个门给挡了一下。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件事情呢，我就去关心了一下这个孩子。我说："哎，你是住在哪一楼的呀？"然后怎么地？哎，然后我就跟他说："啊，那个门会怎么地？会怎么去？就是让住在一楼的人他比较容易这个不被受到干扰等等的。"其实孩子是不懂，我相信是没有人教他，他也蛮能接受的，他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件事儿。
没有想到，就
对，
是
没有想
很
到，对，所以你看我这么一个小小动作，我是不是干了两件好事呢？
哎，还真是的，
我也没花
所以
钱
你也
呢，
会
不
觉
是
得
吗？
快乐。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呢，我也在看自己就是说，你看到一个孩子这样的时候，你生不生气呀？或你觉得现在的人怎么那个样子啊？你是抱怨呢，这种负面的情绪呢，还是你觉得哎？诶其实这是一个人跟人之间可以互相交换生活经验的机会来了，
所
这
以
是
你
不
的，
一样的心态，对。
好的，好，谢谢陈老师的分享。好，那以前呢，我觉得家长如果是回到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当中，如果家长想帮助孩子，常常你要是说教啊，跟他说一些这样的道理，孩子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哈。但是用陈老师常常推荐给大家的方法啊，看电影的方式，可能就会让孩子无意当中也能够受到一些启发。所以，陈老师有没有这方面的电影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
有一部我觉得电影啊，真的很能说服孩子的，就是根据真人真事。
哦，是很多年推荐的电影都是真人改编的哦。
对对，那就有这么一部电影呢，叫做《企鹅布鲁姆
企鹅是个小动物是吗？
是个小动物。它事实上不是一只真正的企鹅，它其实是一只鸟。只是因为它的颜色黑白相间，所以当时就是无意当中发现这只鸟，因为从它的窝里头掉下来，掉在那个海滩上面，然后那个时候当然是雏鸟嘛然后如果不救它的话，如果它的那个鸟妈妈还来不及及时的回来的话，可能那只鸟就会死掉了，所以这户人家呢就把那小孩呢就把这个鸟就带回家了，那因为。那只鸟身上的这个颜色就跟那个企鹅的颜色分布有点像，所以孩子们就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企鹅。那他们家的姓叫布鲁姆，所以跟这只鸟之间产生了一如家人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所以就把自己家的姓就给了这只鸟。
所以他就姓布鲁姆哈。那这个
对，
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对，这个家庭呢，基本上就是本来是这个一家应该是五口人吧，还是四口人？好像是五口人。那生活也都挺好的，那父母呢也是相亲相爱跟孩子之间就是非常正常的社交生活呀、运动啊、旅游啊，然后非常美满健康的一户人家，只是有一次呢，他们家一个孩子就跟妈妈说："哎，你要不要跟我到一个天台上面去，眺望远方？"其实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对吧？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他妈妈也上去了，然后依着栏杆远眺这个远方的时候，突然，那个是一个年久失修的地方结果那个栏杆就断掉了。
哇，那很悲惨哦。好的，陈老师讲到这儿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啊。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或有问题欢迎您提问。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好，陈老师，刚才您讲到了他的妈妈好像突然摔下去了，那结果怎样呢？
摔下去以后就脊椎受伤了。
哇哦，有多严重？
就是，从那个脊椎受伤的底下啊，就是他的下半身基本上就失去知觉，就没办法动了。他以前可还是这个游泳好手哈，然后登山的这个健将，可是现在什么都不能做。
哇，那他一定很消沉。
对，非常非常的消沉，然后也基本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把自己给关起来了。他发现他不断的拷问自己哈，就是那个时候他当然没有办法去再去照顾像以前一样照顾自己的孩子嘛。那他的先生呢，无怨无悔的就担起了这个所有照顾小朋友家里头还要照顾他的那个责任。
哇，那先生很了不起。
你看啊，咱们是第三者哈，你就觉得他的先生很了不起，可是在他的眼中里头好像都看不见这些东西。
他被自己的痛苦包围了，一定是。
对对，没错。所以他就因为先生也还得上班养家呀，然后送孩子上学啊，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走了以后呢，家里头就只剩他一个人了。所以他就突然觉得那个安静的太可怕了。那这种安静的情况之下呢，他就开始去看自己有哪些都做不到，以前可以做得到，现在都做不到，他不断的在看自己的做不到。所以他白天这样的情绪之下，他晚上怎么了呢？他晚上就常常做噩梦。他以前不是一个很会游泳的人吗？但是他的梦境里头常常出现的就是他是坐在轮椅里，坐在轮椅上面，然后是在水里头，他就一直不断的往下沉啊，那种非常可怕恐惧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双脚不能动嘛。
哦，哇哦。
那你想白天要折磨一遍，晚上还得折磨一遍，那多么的辛苦。
是，他的先生我想也很辛苦，你要一个人要照顾孩子，要养家，然后还要面对妻子的负面情绪有可能哦。
对，然后我觉得他的先生其实非常的伟大，他先生的点哈，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一个你解决问题，或者是你就是面对很多的这个困难的时候，要回到那个原点啊，包括那个夫妻吵架也是有一种叫做原点治疗哈，就是你回到原点，重新出发去看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先生很棒的，能够不离不弃的一个东西就是回到原点。在他先生脑袋里头的那个思想是，这是一个我深深爱着的女人，这个女人今天在她的生命当中遭受了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她，仍然是她深深爱的一个女人。她的注意点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我的生活或者是我的家庭多了哪些繁琐没有希望的事情。
我听了这个我就感慨，我觉得他们的婚姻的感情基础相当的好。
是，是，我当时其实这部电影我看到那里的时候，我也是在我的脑海里头也有一些画面哈，就是现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哈，或者是听到的一些故事，常常就是甚至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我的儿子这么好，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儿子被一个女人拖垮了他的一辈子，所以赶紧离婚吧，而且还得净身出户哈。
哎，人间冷暖就是这样的呀。
就是不太一样哈，所以你看这个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真实的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他们这个时候就离了婚找了另外一个人就会比较好吗？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研究就是辅具教育的一个教授。什么叫做辅具教育呢？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可能眼睛失明了，耳朵失聪了哈，甚至手脚他可能因为受伤然后失去了那个功能，那可以靠某一些辅具，就辅助的工具，他仍然可以跟人沟通，或他仍然可以工作，或他仍然可以学习哈。这个教授呢就曾经在我的课堂上，因为我把他请来给我的学生上课，在课堂上他曾经说过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数据哈，说这个人终其一生啊，发生这个意外 然后导致可能需要辅具的帮助的比例大概是10%，十分之一哦，
有这么高啊，
这是很高的比例哦。对，所以也是奉劝我们真的是得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自己的这个生命，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要居安思危哈，这都是老祖宗的一些智慧，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的日子永远都是这样，它总可能会发生你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平常怎么去训练自己的思想，怎么训练自己这个思想的灵活度跟这个坚韧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
好的，陈老师，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哈，剩下的那您讲的这个电影叫《企鹅布鲁姆》，这主角还没出场呢。
对，也就是说，因为孩子把这只鸟带回家了嘛，那孩子不都要上学了吗？
所以鸟就留给妈妈。
先生要上班的吗？对，
一个，
所以逼迫着他自己。他本来觉得我都已经是这个家的累赘了，你们这小孩实在太不懂事了，又捡了一个这样的小鸟回来，谁照顾他呀？可是因为家里都没有人啊，然后这只鸟呢，这个饿的这个就到处乱叫了哈，那逼迫的他自己得爬起来。他以前都是他的先生把他抱起来的，那天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得逼迫自己起来，那逼迫着自己去慢慢的去照顾这只小鸟。然后就在这个过程里头，他突然发现他还是挺有用的
哦。小鸟需要它，
对，小鸟需要它，
这种感觉很奇妙。那它是不是它的情绪就出现了转折点呢？
慢慢出现一些转折点，但是因为人的生活它还是有跟其他人的关系，所以它的母亲看不下去也会来帮忙，然后硬生生的把它推出去跟人家到外面去吃饭啊等等的，然后它又碰到它以前的同事，同事的关心是很自然的，但是那些关心在他当时的状态听起来，他觉得那是非常非常大的落差，可能是一种讽刺哈。对，就是人家一句问他一句，哎，好久不见，你好吗？光是这个你好吗这三个字，他就承受不了了，他就觉得我当然不好啊，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哇，
对，这样啊，所以那种活动好像让他走出去，表面上好像对他帮助也不大，但是因为这只鸟后来他慢慢长大了嘛，可是这只鸟竟然不会飞耶。
哦，人养大的，不是跟着鸟妈妈长大的。
对，他就不会飞了哈。那当然孩子们也应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教他飞呀，然后赶着他呀怎么样啊，可是在那一段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只鸟还是没有飞起来。结果就在所有的人都觉得应该没什么事情的时候，这只鸟竟然是在这个就是这个妈妈的这个门，因为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总还是会有可能有争吵嘛。所以有一次，这个太太就挺生气的，就进了自己房间，就把门关起来了。这样，所有人都没有察觉有什么异状，就这只鸟知道这个妈妈出事了，就不断的在门口叫啊叫啊叫啊，然后叫的那个声音呢，就让那个孩子哈，就迫不及待的就把那个门给打开，才发现妈妈跌倒了，就是从轮椅上面摔下来了。这样，那这个时候发生的这些事情，就会让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挺震撼的这种感觉，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抱着原来自己的本能去生活，可能是不够的，你的心才是很重要的哈。如果你的心可以静下来，冷静的去看待自己的情绪，冷静的去看待自己的优点，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活路可以走。所以果其不然呢，在这个过程里头，那只鸟突然会飞的，然后就突然给飞走了。
哇哦，那这个妈妈看到是不是也备受鼓舞了呢？不过不好意思啊，陈老师，咱们时间要到了。
对，也就是在这样的一刹那之间，给了这个妈妈一个非常大的勇气，所以她重新接受她先生的建议，重新去学习这一些海上运动的这些活动，然后从这个过程里头，也的确他们的生活慢慢开始步入了正轨。
好吧，非常激励人心哦。啊，一部您说的是根据真人的事情改编的电影，叫做《企鹅布鲁姆》哈。所以我们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一定去找来看一看，说不上会带给我们很多人生的智慧呢，陈老师。
是。
哎，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喽，谢谢陈老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